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八品，阎罗王战斧功德。这个阎罗王佛告阎罗王，南阎浮提尊生起性刚强，难调难伏，四大菩萨欲百千劫徒徒救八，于是尊生早令解脱，是这一包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之力拔出根本业缘，而欠无说事之事。就昨天晚上讲的这个地方啊，这是阎浮众生皆恶习众，闲除闲日，老师菩萨久经解数，而着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诸恶叉，即虎狼狮子猿蛇伏阶，于是迷人在险道中西域之间即造诸毒。因为前面就讲到这个啊，地藏王菩萨又佛告阎罗王的地藏菩萨，这个在阎浮提度这些起性刚强难伏难调的这些众生。那说地藏菩萨啊，在一切众生啊六根前呢，头头就八，也就是在众生的念头，这一众生念头前，全是地藏王菩萨种种方便呢啊，拔出根本。至于这个啊，前面讲到拔出根本业缘，以方便力，以什么方便力呢？啊，就是啊，他的愿力、慈悲之力啊、智慧之力，以这种方便的力量，令尊生啦啊。持五戒啦，行四善啦，或者是修诸善业，令尊生悟到说事之因。说事之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无明分别和执着。所以昨天讲了八根本业缘，这个根就是心性，本就是本愿，地藏本愿啊，根就是让尊生悟到本性，叫根；本就是让尊生悟到本愿，就是悟到本性，叫心性；悟到本愿，就地藏菩萨大愿，就悟到心识。啊，一切心识都是地藏菩萨所摄取尊生的大方便，也就是说，明跟相和这个世界都是地藏菩萨方便接引尊生的啊，接引尊生到哪里去了？见到本性地啊，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乃至阿弥陀佛。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啊，观察，就是说现前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这些名和相，就是现量上，我们现在就可以观察啊，直观。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一些善恶名相和私意，都是自己附加上去的，并非由真实之体。也就是说，此世界非有名相，没有名和相，也没有善跟恶，都是你的妄想，都是你附加上去的，对你不好，你不满意，都叫做恶；你满意，你认为好，它都叫善。你给它起个名字叫虚空，色身相无触法，都是你起的，都是你附上去的。其实它本身就没有啊，这相名字，它本来没有这个相，没有这个名字啊，所以念佛堂。 立方体在哪里呢？还是在顶上面呢？还是地上呢？还是在柱子上面呢？还是在这个方上面呢？还是在转上面呢？你说这立方体在哪个地方呢？没有的，知道吗？是一个附加名言，其实呢没有一个实体，都是我们附加上去的，就名跟相。事实上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它本体是清净的，它本体呢是寂灭的，它本体是平等的，它本体啊本来是如幻的。那这些东西来干什么？借用我们，至于常常讲色在借用我们的眼睛，声音在借用我们的耳朵，香借用我们的鼻子，声啊借用我们的嘴巴，还是说春夏秋冬借用我们的五蕴身，或者说诸法借用我们的一根，也没有诸法一根就没有了，没有色眼睛就没有了，没有声音就没有耳朵了，没有香就没有鼻子了，没有寒酸苦了，嘴巴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没有世界身体就没有了，没有地火风水哪有我呢，也就是说没有长短高低，一切诸法意就没有，所以你本来就是虚妄的，也是诸法干什么呢？接引众生。其实我们在一起冥想，说冥想经，我们接引了以后我就出来了，就是我这个我从哪里出来？从诸法缘生，唯识上面讲叫诸法缘生，就是我这一念从诸法里面缘生出来，没有诸法我是不存在的，明白吗？我是不存在的。你现在观想一下，就是说没有诸法我是不独立存在，就像没有虚空，没有月亮，没有水，那水里的我月亮影子它就不存在，明白吗？有了水，有了虚空，有了天上的月亮，水里就有个月亮，这个月亮叫做我，这个我有吗？没有的，是假的。所以呢，因为天上的月亮缘起，所以我是缘起，非有真实，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人是最起码观察到这一切名和相虚空都是来接引我，就是让我能发现自己存在啊，发现我存在。从这里面悟到一个什么呢？悟到无我时，你的见闻觉知到底从哪？不是随你酝酿出来的，从哪出来？从实相中生。我觉得我的见闻觉知不是随你酝酿跑出来的，是从哪出来的？从思想里面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以为从月亮水里面月亮里出来，就是我以为从水里月亮出来，就不知道天上的月亮虚空和水它都是本性，非有月亮非有水非有虚空，这是假名而已，其实就是自信啊，故名。这些自信呢叫心性，这些心性就是让我们从这个色身相无错法，在这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里面啊，悟到你的心性，悟到心性，这个就是啊，地藏菩萨用种种方便，这就看到了色身相无错法、地火风水，统统都是方便。这一方便呢，就是地藏菩萨以方便力，把众生根本，把众生什么根本呢？就是把众生根就是无明，叫无明根。什么叫本呢？执着、分别啊，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叫无毒，就是以无毒为本，是吧？以无明为根，对吧？所以无明根这个呢，就造种种业。我们悟到这个体，所以呢，这种种方便目的是让我们开悟，不是让我们正在贪嗔痴慢疑，不是让我们堕在无明之中。但是我们当初生起始，就是当初出生时，乃至于无量劫的六道轮回生死，都在无明之中，都在无明里面。而释迦牟尼佛出世，就是我们的根，就是本性，叫心性。他来干什么呢？开显我们啊，觉悟，悟到啊，我们本住的佛性，悟到贪嗔痴慢疑的虚妄。虚妄悟到我们无明之本根啊，无明根，就把无明根明白了，你的觉性心性就出来了。 所以八这个因缘，那就悟到说是之事啊，说是之事什么？就是说是迷惑的事情呢，啊，都是贪嗔痴慢疑的虚妄。又悟到你自己呢，本住之佛性，也就是心性，悟到了诸法之方便，非是真实。就是说，色身相无诸法之方便。身体的方便，你的身体来到人间都是方便，色身相无处都是方便，你一定要认识到，一定要认识到这个虚空呢，就是地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乃至于呢十二大愿王呢，什么王什么王什么王，多少愿多少愿多少愿，统统都是方便。这一尊的目的是让我们见到心性，见到你心中的阿弥陀佛，见到你心中的释迦牟尼佛，见到你心中的十方诸佛，见到你的本性啊！见到本性以后就大开眼界，是吧？所以的话，那地藏菩萨为根本愿，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无愿，我见你一切愿，所以呢，所有菩萨愿、所有佛子愿，全是方便，它叫别愿，唯有地藏菩萨。最究竟这一码就是无愿之愿，以尊生为愿，以尊生至死为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这个愿，它这里没有几条，几条的你说虚空，虚空变法界，你怎么能用几条算呢？是吧？你说地火风水用什么几条怎么算呢？是吧？所有尊生都居在地火风水里面，是吧？所有尊生都居在色身相互触法里面，所有尊生住在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所以就住在所有尊生住在名后相里面，所以呢，以名相为本愿，以色身相无触法为本愿，以地火风水为本愿，以眼耳鼻舌身意为本愿，是吧？所以地藏菩萨无愿自愿，就是广大之愿，是吧？所以呢，他比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所有的菩萨的愿都大，都圆满，这都究竟，究竟。凡是有条例的，就是说我有48愿，我有12愿，我有这个什么500大愿，都是有条例的。为什么不讲无量无边大愿呢？还要搞这么几个大愿呢？就是48大愿、58大愿，就这么几条。你看，地藏王菩萨，他的愿有多少条？一切色身来的愿，你说多少条？司法界所有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地藏菩萨愿，你说你几条？所有地火风水都是他的愿，所有的眼耳鼻舌身都是他的愿，你说你几条算吗？没办法算。所以地藏菩萨愿无穷无尽，尽虚空变法界、十法界五种十方诸佛都要依止。所以地藏经里面前面一段话，十方诸佛依止于地藏菩萨发誓大愿，十方菩萨依止于地藏菩萨发誓大愿，十方尊生依止于地藏菩萨发誓大愿，包括我们先前所有的小小愿都是依止于地藏菩萨。你看地藏菩萨何等之大恩，是以正眼眼睛全是啊、所以地藏大愿像就像那个围城一样，你眼睛打开，每一粒围城都是地藏菩萨大愿，每个尊生心中都有无量个无尘围城，而围城里面都是菩萨大愿，耳里面围城，眼里围城，鼻子里围城，嘴巴里围城，身体围城，地火风水的围城，每个尊生无边无际的围城世界都是地藏菩萨的大愿，方便啊，方便了接引尊生。见尊到哪里呢？见根本，见根本就是要悟到本源，就是心性，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啊。但是阎浮提的尊身啊，嫉恶习气狠，贪嗔痴太重了，先除我先世。老是菩萨就说我们呢啊，非常的麻烦地藏王菩萨啊，无量劫啊，久经解受。而作度脱，就是做种种方便来度脱众生。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有夜叉，就是贪，夜叉为贪嘛，是吧？即狐狼狮子啊， 湖是汤，虎狼为汤呢，是吧？狼呢是称，是吧？这个狮子为慢，是吧？猿蛇为痴，称之慢，轻慢别人慢啊。这个夫桀就是桀子啊，蝎子是吧？蝎子很毒，蝎子痴，贪嗔痴慢疑。就是说尊生呢或在贪嗔痴慢疑里面啊，于是迷人在于险道，其余之见即造恶毒诸毒。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夜叉就是被贪所毒害，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清白之人，在这个世界你不动的时候就是清白的，但是呢世界呢有那个贪诱导你，让你人迷惑了方向。贪婪就是说有了贪嗔心，我们的自信是没有贪的，自信是没有贪的，是吧？就是说我们自信怎么会有贪呢，是吧？无明。所以呢外面有贪，贪就是无明，是吧？就是没有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贪是没有实相的，就是虚妄的，虚妄之神，虚妄之夜叉啊，诱惑于你。他为什么要诱惑你呢？因为他自己比较孤独，贪鬼啊，贪魔啊，他自己比较孤独。他孤独，为什么孤独呢？他因为他执着我，执着于他，他无自信，因为执着于他。他为什么就说按照正常讲，遇到佛性立即清净，他不应该生出贪心啊？贪心是因为啊执着。执着越执着越贪，越执着越贪。所以呢执着贪，贪呢感染贪，就是我在执着的时候，我执着你的时候啊，要把贪去远离，是吧？因为我贪，我是贪魔，所以执着你，你就执着我，互相执着，互相执着。所以呢这样执着就增加我的贪心，就说了贪的污染。嗔，你遇到嗔人就有嗔的污染，是吧？遇到痴人就有痴的污染，遇到慢人就有慢的污染，遇到贪嗔痴慢疑的人就有疑的污染。所以贪嗔痴慢疑啊就会诱惑你，是吧？比方有人唱歌跳舞他有贪啊，有人会有嫉妒就有嗔啊，有人呢有轻慢别人傲慢啊，去骂啊，贪嗔痴骂，贪嗔痴就是执着，执着于贪嗔就执着，因为执着就是执着你，你执着于他，感染你执着。骂疑，每一个念头他都有，你跟鱼人在那边唱歌跳舞啊，唱着，然后你去贪心，然后大家都贪的时候贪不到，你得到我得不到，我的争第一，所以就嗔就出来了。同样一个人在跳舞，就变两个男人在贪，两个就打架了，就撑。撑的时候呢，就是我跌到了，就轻慢变，他就在瞧不起，就是讲负娘话。然后他这边呢，我很得意，他是骂，贪嗔痴就执着，贪嗔骂就是轻慢别人，你轻慢我，我轻慢你，就是就是这一件事情会影响了很多的贪嗔，就是啊，我有100万，后来呢？变个有了贪嗔痴慢疑就出来了，对吧？哎，我一个美丽的娇妻，然后变个了贪嗔痴慢疑就出来了。哎，我当了县长，好，后面贪嗔痴慢疑就出来了，就名利财色会让人生贪嗔痴慢疑，知道吧？就是说一件事情可以生出这五毒。五种毒，一件事情是五毒。所以呢啊，寺庙觉得很庄严了，有人贪不到就嗔，就嫉妒，嗔不到就痴，执着啊，就是讲风凉话，就是执着，就痴贪嗔痴，后面就轻慢别人，有什么了不起呀？就是讲别人家，是吧？就是说我们修心就好了，干嘛要去修那相呢？就是这样的运作的遮止法，说自己很了不起，我修行好厉害，你看看 我睡在赤微里都可以。你有没有钱建大寺庙？人家建寺庙非常辉煌。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本事？哎，自己搞一些苦行做一做啊啊！这个修行就是瞧不起别人，把别人家贬得一塌糊涂，认为自己呢得不到的东西，就像那狗得不到老蛙吃的肉嘛，得不到这后面，他说啊，这个其实葡萄很酸的，不好吃的，就是他就是说瞧不起别人，就是轻，然后自己呢啊，得尊重，怀疑别人，就依然怀疑别人，也就是说贪嗔痴慢疑。啊，我们随时在一个念头，只要有贪就有嗔，有贪嗔就有痴，有痴就有慢，有慢就有疑，任何一件事情都发起贪嗔痴慢疑，就是每个东西啊，只要你是无明，就有贪嗔痴慢疑，有贪嗔痴慢疑就有毒，而这个五毒渗到你的骨皮里面去了，就是说先右情里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侵入到你的这个内脏。然后侵入到你的骨髓，然后侵入到你的髓，侵入到你的心，那就众多，叫病入膏肓就死了，是吧？然后我们刚刚碰到的时候，一般人呢，碰到贪嗔痴慢疑，由于逼火，就像火是逆风长火，就是逆风长火，然后把火烧了。我们看到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一面的贪心现前的时候，马上就到肯定有嫉妒心就现前。所以遇到这个贪嗔痴慢疑，你坦然面对，心不嫉妒，不嗔不痴不慢不疑，就是说就知道你有贪心后面就完蛋，就是你有好名之心后面就一定很多烦恼。我们按照佛经这样的思维，那些当官的人后面都一大堆贪嗔痴慢疑的人，是吧？那是县长，他当了县长后面一大堆贪嗔痴慢疑，我你说那县长有没有贪嗔痴慢疑？那县长还想当省长呢，还有的呢，那你就当了亲自皇还想长生不老呢，反正在后面你有那个贪嗔痴慢疑，你就不断的与天斗与地斗，是吧？我们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他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他以这个为乐趣，与贪嗔痴慢疑为乐趣，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把贪嗔痴慢疑的无痛无少变成什么，变成欲乐，欲乐以此为美，以此呢为其乐，就是越斗越乐而已。然后写出很多的文章啦，就是说啊，这个人间的贤道，这个你能够拼搏战胜过来，然后你老了以后啊，就怎么样的啊？这个一生的沧桑就变成将来的文学，也就是说啊，就是说受了好多打击就变成诗人，在社会上受了很多的磨难就写了好多诗。也就这些人像《红楼梦》就行了，那都是很苦的人写的，真的知道。所以被后人讲的好像就讲的就像开悟了一样，其实呢真正写《红楼梦》的人，写《西游记》的人，写这些东西的人呢，不一定他是你想象的那种解脱，但是后人可以解，后人解的好像好解脱的样子。你要还解脱，他应该就变成圣贤，他为什么没有圣贤之传呢，是吧？我们传的就是他写了一本小说而已。你像王阳明啦、曾国藩啊这些人，毕竟还有一些传世的经据啊，是吧？但是呢，这些人为什么我们没见到传呢？这些人死的时候啊都是很苦的。你看写小说啊、写诗的人啊、写这个感情很重的这些等一下，写这个小说啊，都是虚妄胡思乱想啊，绞心劳力，然后写了很多这些文章，然后呢一被还头盖文章呢，就不知道他的灵魂会堕到某一个地方去，因为他没有修行呢，他只是在搞笔杆的而已，这样。所以一个人文学毕业好，他写出很多好东西，但是呢他不是在自信里面出来，他是一轮绞心劳力的那些文字分析出来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迷失本家吧，就比喻有人迷失本家，迷失本家就是心性，知道吧？我们离开了心性，所以迷失本家啊，这个在贤道中西域之间， 其余资金找就找诸赌亲入啊，是吧？就是无顿死嘛，无顿死就贪嗔痴慢疑，叫无顿死。有一知识，就是说我们到了三恶道中出来，是吧？在三恶道中，到了三恶道，西域之间被这些这个缘舌夫蝎子迷惑了以后这个西域之间遭受剧毒，也剧毒必死无疑啊。有一知识多劫大疏，疏啊，善尽是毒，乃及夜叉，也就是说这个夜叉罪恶就是贪嗔痴慢疑，是吧？具恶毒等，护焚迷人，就是焚了迷人，欲尽险道，险道就是尽是贪嗔痴慢疑啊，俄语之言呢，堕在处，堕就骂的意思，堕在男子，为何事故而日此漏啊？就是说你怎么就像一个人走了险道一样你怎么走到这个险道上来了？你有什么本事能够治诸毒呢？能治诸毒呢？是迷路人呢，惑人是语，互闻到这个智人呢，智慧的人善知识啊，一说呢马上互闻是语，互闻是语马上就翻之险道，就是说一般善根比较成熟的人就立即知道这是险道即便退一步求出此路。就是说有一个善知识突然来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地藏王菩萨。多劫大疏，就是说他有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和愿力，是吧？他说就善于方便了诱导众生。因为一个人光有智慧没有愿力没有神通也没有用，比如我有智慧救度你，但是我没有愿力没有神通没法度你，就比例来讲，你看到虚空就可以解脱，但是你看着我就不能解脱，是不是？但是我现在对自己的信心是什么？我佛陀神力加持告诉我出家的这种形状能度众生，我就具备了神力。为什么？凡见出家者于人见佛，是吧？虽然我的心是凡夫无名，但是我带着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是出家相，我这个出家相呢就叫做神通，它能够让众人见者解脱，这就是我带着神力过来的，我带着一位妖过来了，只要众人看到就可以获得解脱，是吧？或者说这个叫做解，叫解数，叫可以能进，可以让你可以瞬间解脱啊！比如说我们出家有三种，有三个要么叫信愿行嘛。什么叫信呢？就是说我今天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我出家功德大还是你们看到出家功德大啊？世人都说出家的功德大，是吧？我出家才是功德大，你看到的出家应该没有这个出家功德大啊！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是非常有问题的。我出家功德并不大，而尊生看到出家的功德才大。为什么呢？我出家不一定善业前无诸备，知道？因为我出家的这个念头的功德，知道？就是说我出家了以后，在建房子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很多的生命，其中就做了很多，犯了很多戒律，是吧？你看说我做房子挖犄角会把很多的生命给杀死，他说这个呢就犯杀戒，是不是？而这杀戒的过失就很大。或者说我在运寺庙里面这个钱可能运错了，这也违反因果的，是吧？违反因果的那这有过失，是吧？就是说出家人在我们信仰界的，你就说比例来讲，我出家了早上睡懒觉不上殿，人家在念经我不能念经，然后说我们出家人有过失，就这样，就是说你不来上殿在睡懒觉要堕蛇道的，就这样，就是蛇啊，常常早晨人家听到尊声不起来打坐，你将来要堕蛇道的，就是这样讲，经典上就是这样说法，就是说这样一过失。但是呢， 你见到出家生恭敬心的功德，随喜功德啊，比我出家的功德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出家这一念是清净的，知道吗？你现在看到我出家这种形状是非常清净的，你合掌恭敬，你达到一心的时候，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就是说我现在到你心里面去，那一个出家相是非常的清净，因为你看到的那个出家相，这个相是一点恶业都没有造的，知道，是非常清净的。所以呢，你在赞叹合掌的时候，恭敬的时候，你这个出家的这个心呢，我印到你心里那个出家的清净体啊，比我出家的念头的功德还要大，明白吗？这叫随喜功德。就是说你随喜功德，我建寺庙功德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建寺庙可能会造很多恶业，是吧？但是呢，随喜赞叹寺庙的功德才大，功德大。其实我建寺庙功德并不大，我是尊称赞叹建寺庙的功德才大。所以呢，有无量尊称赞叹，有无量尊称解脱。就是说我建寺庙不解脱，但是有无量的尊称解脱，我何乐而不喜呢？是不是？我出家不能解脱，但是好多人见到出家相我解脱，我何乐而不喜呢？所以呢，我不以为我出家我欢喜，我以为我出家让更多的众生看到出家相而生欢喜，这个才叫功德大，明白吗？所以就是说，所以随喜功德的那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是吧？所以你看到出家的是非常清净的，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个出家相的功德，非常功德也非常大。所以呢，佛像一样，我们看到佛像的功德，也看到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一心。所以我们平时要训练自己，看出家相的时候，你什么妄想没有，就画一张像，好像摆在那。看到一心的时候，我就是出家，出家就是我。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念头是诸法缘生，知道吗？念恶就是恶缘起这一念，甚至善善缘起一念，你出家就出家缘起这一念，这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是诸法缘生。就像水里月亮是因为天上有月亮，天上是圆满的月亮，水里就是圆满的月亮，天上是半边月亮，水里就是半边月亮，天上是没有月亮，水里哪来月亮呢？是不是？那我出家在这个地方，你心中就可以出家吗？没有出家，那你心里还有一个房子，你就说没有出家不还有吗？那你老是因为有房子啊，现在有一个房子，没有房子还有一个自己啊，是不是？你有一个我自己，你要二元对立的，那你心里就有个二元对立的念头，那就是无明。所以为什么要强调一心呢？就是说你要看到大殿的时候，达到一心的时候，大殿就是我，我就是大殿，绝对不二的。因为我们有二元对立，我大殿，然后我跟大殿对立了，你从来心就没有静下来过，你从来就是二元对立，分别执着，一直在分别对立执着，从来就没有静下来。静下来以后，你看到大殿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忘掉，大殿印进去，印到水，你的心是水，知道吗？它能印万物的，水是空，能印万物的，就说这个大殿印到这心里面，就一个大殿，没有我的，它是空空荡荡的，就这样，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尊生呢，就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讲多劫大数啊，就是说地藏菩萨能了解，这个他就是说他讲了一切事、一切名、一切相，就是地藏菩萨的愿。你要观察这一切都是地藏菩萨，那你地藏菩萨多大啊？你想一想，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地藏菩萨的愿力，那你地藏菩萨多大？净虚空变法界，你看，你不能说我看不到，就在当下，它不是用形象来看的，是要用慧解，知道吧？所以呢，你看到这，你一声地藏响，你心中就有地藏；你一声色声香味触法响，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响；你一声善恶响，那你心中就是善恶；你一声瞧不起人家的响，那就是瞧不起。知道一点嘛，甚至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善那个恶，这个你有意见那个有意见，那就完蛋了。你心中全部印进去的全是我对你有意见，我对他没有意见，我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老是这种观念，那你躲着你不全是那个东西吗？那你印进去全是那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叫六道轮回啊。你心中印进什么就什么。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照顾那个东西怎么行呢？那怎么叫修行呢？修行就是说 大乘佛法就是把这个世界解开，了解空性，就在心性里面现出来叫心识。一定知道一切心识后面一定是心性，心性就是释迦牟尼佛，心识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是一切相，释迦牟尼佛就一切体，体跟相是二元的，知道吧？所谓跟所心，知道吧？你看到是相就所心，就地藏菩萨背后就是体叫心性，心性里面才是心识啊，是吧？心识就一切名相呢，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讲信啦、愿啦、行啦，我们还有愿，是吧？愿解，就是说谁见到我谁都能解脱，这叫愿，对吧？谁依恋我谁就能解脱，这叫愿。谁骂我谁就能解脱，给我接引统统解脱，这叫愿。这也是我的这个愿，愿不可思议。愿就是我有这种书，我就不怕你骂我，你骂我我也让你解脱，知道吧？你诽谤我我也让你解脱，你偷我的灯芯我也让你解脱。为什么呢？能成就我的愿力圆满故，能成就我菩提心故，成就我菩萨行故。我问你，成就我愿力，成就我菩提心，成就我菩萨心，这功德大不大？我问你，犯了一点过失，在这个大愿里面，大慈悲心里面，大菩提心里面受牢记啊。因为大愿力、大悲心、大菩提心，居然一千个太阳在空中，你那些一点点小小的无影分别之作有什么用啊？是吧？所以那个黑暗在这个地方不值钱的，是吧？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愿力，要有这种悲心，然后这种只要愿，还加上我们的行为，是吧？行，就是我现在出家的这个行为，是吧？四大威仪，戒律具足。常常说法，口上念的，耳朵听的，闭着我呢，全是闻到佛法。那说我身心解脱，因为身心解脱就会身宝，也就是我们的行为。你的行为比较清净故，你知道感召于尊身解脱，就是我们讲这种说法都叫做行。行的目的是令尊身开般若智慧。我们行斗尊身是很少的，就是跟你们几个人讲法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斗你几个人呢？虚空里面还有好多蚊子呢，因为我就斗你们几个人啊，就是说我们斗一个人都没有关系。我告诉你，编个好多戏中，你说这后面的戏中啊，蚊子苍蝇，我有院里这里有好多看不见的众生，你说这里有没有看不见的众生？我们看不见，无边无际的，是吧？看不见的众生，看得见的都是无边无际的。那说我的愿力感召十方，比如说我在讲法，那里面还有四五六辈人，我每次看都有七八辈人看。那说有七八辈个人在听法，那不只是你，还有我们这个手机前面后面还有很多人在听呢，是吧？那里面人在听，还有听着呢，闻着呢，就说还有很多人在讲的。虽然没有听法，就说哎，无量寿是那个师父在讲《地藏经》。这个人也能获得解脱，知道吗？因为他跟我，只要跟我经常亲远的人都能够，我在讲法正念里面他都能解脱，是吧？所以信愿行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我们不要指望编个做的几个人，绝对不是编个做的。因为我现在很清楚，绝对不是编个做的几个人。我在讲法的时候又曾经上万亿的人不知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因为你的信不可思议，你的愿不可思议，你的行为也不可思议，知道吧？所以我在当下做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坐着，很多众生统统解脱，知道？就这样的。如果你念头正，你也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知道吧？所有的这样，就听法的人，你听明白了，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坐在那个地方，这样一观照，一观照心性和地藏，然后你观照那个体上，是吧？你这个身。你这个身，你这个心能度你有缘的众生，你变个有缘的众生都能得度，是吧？所以呢，善解具足，就是说善解众生的毒，心中有毒，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说我们信，觉得我出家相，我不要跟你讲法，我坐在一块聊天喝茶，你也能解脱。为什么呢？出家相令众生解脱，我们出家相了，不要跟人家讲法了，我们在大街上走一下就可以。所以我们这里出家师父一定要意识到，你这个出家相是非常珍贵的，他就在空中弘法利生。你走在大街上，大街上众生只要见到出家相印在他心中，都是圆满的。 因为你出家相是清净的，是圆满的，不管你心清净不清净，别管，出家相就是佛的化身，所有众生见到出家相就能解脱，所以呢，不以你出家而解脱，是以众生看到你这个相而解脱，而升起欢喜心。我要出家，不是因为我出家而欢喜，是因为所有众生见到了一个出家人，而生欢喜。以后你就穿着出家衣服，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要脱下来，穿在身上，所有众生见者、闻者、意念者都能解脱。加上你的大愿，诽谤我的人、赞叹我的人、意念我的人，那触到我走路那个影子过去以后，你的蚂蚁都能解脱，这叫愿解脱，知道？触者解脱，这样的，这都是破邪行愿，知道？再加上你正知正念、正行、威仪具足，是吧？这个常安居在佛的功德之中，那这个人成信愿行才是真正具足。要了解信愿行呢，是这样子的。我并不是说我信阿弥陀佛，我愿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行，我天天念阿弥陀佛。这种信愿行哪有？我出家相就是信啊，信的本体啊，这个信的，我从我坐在这个地方就信，就是在四十八愿也讲得很清楚，我出家相的这一三十六愿，因为南语相的这一三十五愿，坐这个地方就是三十五愿、三十六愿。我们行菩萨的时候三十七愿，所有人见到我于见阿弥陀佛，见者闻者具足解脱，就是出家人在家都可以这样发愿，是吧？你信人家对你这个信，但是呢，你有菩萨的行，你有正行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见你出家相，哪个念佛珠放在手上，让人家知道，哎，这是佛的弟子，这也是不可思议功德，知道吗？然后你自己正行，如果你怀疑的话，你就正行。啊，就说我对我人说了菩萨戒吗？还一头发，人家不认识你吗？或者你穿着海青在外面走路也可以，穿着海青，人家知道我是菩萨，这是贴个牌子，就是我是菩萨，我行佛事。人家一看到你，哎，于是菩萨，于是佛事，尊生见到你生欢喜心，也可以解脱，因为人家见到你，于生见佛，他心里想我在见佛，三宝的弟子，照样可以解脱的，就怕人家不认识你。就是我们就要人认识到佛，手上带个佛珠子，就可以令很多的众生解脱。你身上穿着海青，带个佛珠子，常带着佛珠子，走在马路上，或者走在路边，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面搞佛子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要讲话了，众生自然解脱。佛法早就在自然之中，在自然之中，没化之中，自然度化。不是我们侥幸的，要斗众生，斗众生不需要你侥幸，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看看有没有人心情，就是你想斗众生，哪个念佛珠在公交车坐周来坐出来，因为吃上米吃干局上面坐着，你也不下火车，不下汽车，你坐在上面，然后拿佛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所有人看到。或者是我以前嘛，我坐在马路上，我就拿着个佛珠堵在外面，是吧？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出家相有这功德，我就念佛珠。就举在那个车子那个上面，窗都打开，然后把这个佛珠拿在手上，告诉别人我在念佛，我在念佛，就这样举着，然后车子在开，我就举着让别人来看到一个佛珠，然后我是念佛人，就靠着别人这样走。我深信这种做法就是让众生见者闻者具足解脱，我当时就是这样干的。然后我上救啊什么上，我就带个小木鱼到处敲阿弥陀佛，到处敲，满山敲。满山的敲阿弥陀，让别人知道我是念佛的，所以人家那个一个韩国这个呢，这个才是念佛人，这个才是学佛人，学什么像什么。就是说学佛，如果你对佛陀有这种信心，那一时间去烦恼呢，是吧？你就拿个念佛都没事情坐公交车，坐在上面就不下来。你如果你到了60岁以后啊，到60岁要坐公交车不要钱了吗？是不是？哪个念佛就坐在上面，我就不下来，成都的那天还有空调开着，是吧？一天到晚就做个念佛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家为什么说不管什么，我就这样念就好了？你也在度众生啊，是不是？你怕什么？你在度众生嘛？人家说是分的，分的就分的好了，傻的傻的傻就好了。你就这样傻乎乎的念，傻乎乎的就这样的去做。不要一定要纠结啊，这个纠结儿子啊，甚至觉得你要弘法利生就这么简单，知道？所以你要学会，那么说你的行为啊，都是解众生的毒的，众生见者闻者毒自解，就 就是说这种光明，这种清净法到他心境去，都可以解他的毒。他的毒就是堕地狱的毒，就是贪嗔痴慢疑。只要看到佛珠，只要看到菩萨、出家人、建寺庙或者法，他说都能够解。所以就说每个人都有，不只是地藏菩萨，每个众生自带的自己都有，是吧？地藏菩萨会更多，因为地藏菩萨有神通了，是吧？他可以解给你看，是吧？迷人了啊，就说迷人，就是说这个能善解诸毒啊。但是呢，为什么要跟你讲法呢？讲法了，就是说虽然你进解了毒，因为到最后面是要令众生成佛的，但是呢，虽然你已经进了出家，获得了一些功德，但是呢，因为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还去造坏事，就比那一个杀猪的，看到出家他是有功德的，啊，将来在某一种情况下才会成熟，但是不一定马上就能解脱。但是呢，他背着一个篮子出去杀猪，看到出家一下，哎，出家人，他生恭敬心，是吧？就像，但是呢，他下了车以后，他即使杀猪，是吧？那说作为要他令他解脱的话，就告诉他你不要杀猪啊，杀猪会堕地狱的，做恶鬼做畜生的，就告诉他不要杀猪，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我们呢，其实讲地藏菩萨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呢要告诉这个男子啊，告诉男子，就是说就看到众生呢。看到众生这些迷惑的人呢，被迷了，被贪嗔迷惑住了，叫迷路之人，欲进险道啊，欲进险道就是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所以善知识呢，就对他说了：“堕男子啊，你是什么原因才会到这一条险道上来呀？”就这条险道是堕地狱恶鬼出生的，那个地方是非常痛苦的，你在这一条道上是非常危险之道，难道你有什么艺术，你有什么神通能够解释毒？就是说你身上有什么信，如果你信佛，是吧？或者你这个你有善法，你有什么神术，你有菩提心，还是有神通能解诸毒呢，是吧？一般人在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就很难出来。如果是迷路人呢，就听到别人家讲这条路是很险的，我们应该讲地藏经呢，讲前面造出什么，前面已经介绍过，你什么样的心到什么地狱，什么样的心到什么地狱，前面讲了很多。他说这个迷路的人呢，一闻是语啊，闻了前面这个地狱名号啊，造恶业到地狱的果报啊，那说是迷路闻到之后啊，心中非常的惊奇啊，就说忽闻是语，就从来没听过的，还有地狱啊、恶鬼啊、畜生的，就非常非常就是恐惧，知道自己要做错了事情，然后呢就退一步，是吧？退一步啊，求出来，是善知识呢，提手就是提着他就往出走。他说地藏菩萨体制里，那个地藏菩萨一个地藏菩萨产生连接，就是说你知道地藏菩萨提着你的手，地藏立即菩萨就提你的手，就是说你闻到佛法又皈依三宝，你就把地藏菩萨手给拉住了，你闻到地藏菩萨你就抓着地藏菩萨不放了，是不是？地藏菩萨会把你从这个地狱里面扒出来，恶鬼道扒出来，这些险道里扒出来，他有办法把你扒出来。所以呢，我们要对地藏菩萨升起紧紧抓住的这个心，他可以提手而出。所以呢，我们拿着阿弥陀佛也可以，是吧？如果过去你自己持五戒当然可以了，但是呢，你持五戒又持得不见浅，是不是？你贪嗔痴还那么厉害，靠你自己个人之力能解脱吗？所以我们要靠菩萨救度之力，菩萨力量不可思议，菩萨愿力不可思议，所以对菩萨的信心功德不可思议，是吧？所以就呢，对三宝升起不可思议的信心，就是对我出家的形象升起佛的化身像，我要抓住他干什么？ 不是说哎呀，常布施啊，你是我的好朋友啊，不能这样想。常布施啊，你应该救我啊，你应该这样想。为什么？常布施你是出家相可以救我，我要抓住西藏，就我要求解脱，我不想堕到地狱恶鬼出生的。就是我拿出地藏菩萨，我称念地藏菩萨名，然后说不执着于名了，不执着于利色了，不执着于贪嗔痴慢疑了，我只看到地藏王菩萨，我只看到观音文殊地藏普贤所有的菩萨。因为大师地藏菩萨最保险，为什么呢？观音菩萨有十二大愿，这个文殊菩萨有五百大愿，释迦牟尼问了，只有地藏菩萨没有愿，就在你的眼耳鼻舌身心，只要你念地藏菩萨，十方地藏自然现前。就是说，因为当下就是地藏菩萨，我了解地藏菩萨就在当下，就是在一切色身向我生恭敬心，生恭敬心，生忏悔心，生感恩心。就是说地藏菩萨就在我的六根前啊，抓住地藏菩萨和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这都不可思议。他说只要你失了地藏菩萨，你的无明分别执着自然就会断了。因为我们的无明它是有缘的，没有缘起不会成为，就变成我看到虚空就是贪心，如果没有虚空哪来贪心呢？就是我看到环境我就是贪心，没有环境怎么是贪心呢？是吧？现在我看到环境不是环境了，是地藏菩萨，是不是？那我抓住地藏菩萨已经进入到般若智慧上面来了，也知道菩萨的愿里面来了，在这里去解脱，就看环境非环境，看流失非流失，所以它变成平等法，变成地藏菩萨。为什么要求解脱？是吧？你不能跟着啊，我还想去要环境，你要求解脱，这条险路你不能再走下去了，再走下去就比较危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提手，就地藏菩萨拉住你，地藏菩萨一直在拉着你，你一直不知道，知道引出显道，就是慢慢的引，就是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过程你不断的圆想地藏王菩萨，你不断的圆想阿弥陀佛，就是在一切事情只要你圆想到了，自然而然的就被他给接引，你就发现自己是空无我的。像我们早晨三殿一个我在上殿，然后你观想久了，有人坐在这个地方，你就想整个世界都是能源咒，打出我一念，我一念就是整个能源咒，念着念着自己就空地了，你发现自己就在定中啊，妈，你定中它是有感觉的，就是你是不是被地藏菩萨救了，你是不是被阿弥陀佛救了，这是有觉受的，有觉受的，我们会有感觉到被摄的感觉，被摄受的感觉，有点清净的感觉，有一点愚幻的感觉，有一点寂灭的感觉，知道？有点平等的感觉，知道？它是有感觉的。如果你找不到一点感觉，就为什么在经典上讲啊，净土法门以愿相为准呢？就是说，你品味的，你能不能往生，全看你的愿相，它是有愿相的。就是说，你真的信了地藏菩萨吗？它是有愿相的，愿相。或者是清净相，或者是平等相，或者是寂灭相，或者是说这个愚幻相，它有一个愿相显现，绝对不会呢啊，要吃要喝的，大喜大悲的，或者说还跟以前一样烦烦恼恼的，它是没有的，它一定是有一种清净相，就像太阳晒在身上有约的感觉，登天有冷的感觉，那我们信了地藏菩萨有被救的感觉。有一种清净的感觉，愚幻的感觉，他有这个感觉出来，是吧？如果没有感觉，多闻，闻到有感觉为止。那说修行的时候要平时训练，训练被救的感觉，整个的色身相互出法在救你的感觉，地藏菩萨在救你的感觉，是吧？十二大愿你分别不清楚，不知道是哪一愿救我，但是呢，是我地藏菩萨就好思维，是吧？一切色身相互出法都明火相，都是地藏菩萨说化现出来救的我，包括我身上的地火风水眼耳鼻舌，都是地藏菩萨在我的意念中化现出来，发现你的身体和这个世界地火风水所有的色身相互出明火相都变成幻化，地藏菩萨幻化出来，鉴于我心情这一念，反正这一念了，这一念到最后面非常非常的清净了，知道？哎，到最后面没有了，知道？这个时候你就被救了，有救的感觉，恩尽尽故现身就能见到地藏王菩萨，恩尽尽故现身就能见到阿弥陀佛。 令得安乐嘛，就是至于好道，就是非常安详自在，就是啊，就是说你真正的被地藏菩萨救了，你就会感觉到这条道非常安全。哇，我到终于到了一个安全大道，就是说以前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有贪嗔痴慢疑在诱惑里，现在了，我到任何地方都踏在地藏菩萨大愿之中、神力之中、方便之中，我都踏在释迦牟尼佛，就是我的信心之中，非常的清净啊。这个时候就非常安乐，是吧？净土法门叫安乐之门，大乘佛法基本上是安乐之门。他安居在信心里面，他用虚空来接引众生，这样。所以呢，如果你没有闻到何于是言呢？何于是言？至今何于是言呢？就多迷人呢，就告诉你啊，就像我现在告诉你，地藏菩萨告诉你，迷人呢。他至今以后啊，至今以后。这个悟复是道，就是从今天开始啊，你以后再也不要走到原来那条道上去了，就不能学佛三天鱼晒三天网，是吧？就是说过去讲垂不离手，触不离口，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搞一下不搞一下，是要相续，相续修行，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了，不管修什么行都要修安乐行。安乐行就是不管是念什么经典你都要安居在法上，就是摄取你要念观世音菩萨，我这一念就从观音菩萨出来了，我念大势至菩萨，我就知道这一念从大势至菩萨出来的，我念清净大海尊菩萨，我就知道我这一念清净大海尊菩萨出来的，这里面没有我的，就是你的念什么就从这里出来一个念，这个念是空无我的，一些法是摄受我的，一些名是摄受我的，一些相是摄受我的，我不念经诸相摄我，我念经诸法摄我，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阿弥陀的摄受我，我不念阿弥陀佛，空间跟时间的摄受我，就是说我这一念我就看到这个世界，这一念从哪里来，无量寿摄受我，就是说我眼睛看到世界，耳朵听到声音呢，叫无量光摄受我，就是说时间在摄受我，空间在摄受我，时间就现在过去未来，是我这一念，这一念谁在摄受啊？是现在过去未来，叫时间，叫无量寿在摄受着我，对吧？法界就是空间在摄受我，就时间空间，就时间是现在过去未来，空间就是东南西北方，东南方西北方，就是说这些叫十法善法下法在摄受我一念，所以我这一念我这一向，就是这一向都是佛陀在摄受我，就是说我了解这个摄受我，我再也不回到以前的那个道上去了，这个你在日道里面，这个你要再走原来那个道，就是贪嗔痴慢疑很远一来，你在忧念过去，就落在过去，你在诱惑未来，你就在堕在未来，你在执着当下，你就堕在当下，就这样，过去的恶念辗转了将来的恶，过去的善念辗转将来的善，过去的无记辗转到将来的无记，它一定会这样的辗转的。现在过去未来升起一念了不动心，现在不再动念头了，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法界都是阿弥陀无量光，所以说我这一念，我再不堕到那个贪嗔痴慢疑财身名食睡里面去了，然后再也不回到那个地方，一回到那个地方就完了。就说你今天稳等了以后，明白了以后，那么说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习气会又跑那个地方去了，但是呢地藏菩萨又来了，就地藏菩萨常常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要不管你堕了地狱恶鬼畜生，地藏菩萨正躲在门口，只要你一念悟你就可以解脱，所以悟一次就可以，你悟到一次随时解脱，你一次都没有悟就没有机会，就是我现在讲你听不懂那你就没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地藏菩萨就在当下时空里面，知道你不知道阿弥陀佛就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愿里面， 至于你的阿弥陀佛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神秘的，是一个幻想的，是一轮仰望的，那你学的念的地藏经也是这样的，它是一轮渴望状态，仰望状态，它不是在当下。所以呢，你在当下都是一轮我们抽象的佛法了，佛法变成抽象了。所以你学佛到底有没有佛，大部分人都在抽象之中啊。至于他在此世界感受不到佛陀的这个色受，所以呢他感受不到，他是当下感受不到，地藏菩萨一看不见摸不着，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阿弥陀佛，念一声断掉，念一声断掉，所以呢他心中感受不到佛陀的接引，感受不到佛陀的色受，一个释迦牟尼佛在色受里，所以呢他活在哪里，善恶道之中，贪嗔痴慢疑中，财色名食睡之中，他根本就没有回过头，知道也没有闻到法，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人根本就没出来，他怎么他根本没有出来，也不存在进出，他本来就在里面，是吧？像这样的人跟他讲什么呢，没有办法讲。所以在善恶道中啊，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堕到善恶道，所以我们把自己呀、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孩子，知道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刚刚学佛的孩子，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圣者智者，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说我执很重，特别这里面老人比较多，你一定要知道老人接息啊，他那个息气接得很重很重，固执我见，就是说人什么法讲究他听不进去，他也不问你，不求法。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学佛方法，是吧？就是说我们，你像我出家的时候到处寻找善知识啊，就到东林寺来的时候参访比较多，那说就金殿法师、海顿法师我们这个禅定法师，还有我们宽莲法师，过去好多的大德在东林寺来，我是努力的向他求，一来了法师我就向他求法，真的求求法的，所以我求法的欲望是非常重的，是吧？也就是说我到从东林寺离开以后，到灵岩山去参学，然后到四川清净唯行法师，然后到终南山住茅棚啊，然后就是说比我后学的后出家的人我都亲近，然后德源法师、德光法师，他圣王我给他剃度了，但是呢我还向他请法求法，也就是说他是我后人，我都向他学习，就是在我们后面出家的后面修佛的比我出家迟很多年，但是我觉得他是我的善知识，我应该向他求法，所以我这个求法意识是非常强的啊。所以有一些人就比较，你是一个巨士，你讲法比较很好，就是好多巨士非常了不起，就是我觉得他讲法，有一个巨士他跟人家巨士讲了，一切都是无常的，何必执着，就是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有什么烦恼，诶，这种话我就感觉，这个巨士怎么对无常观察的这么清晰啊，就是说对当下的烦恼怎么生出无常这个念头，非常急迫的感觉，诶，我觉得他是我的善知识，是吧？我马上对他升起无上的欢喜和恭敬心，我觉得这就不可思议，是吧？就是说佛法只要法在面前触动我们心啊，触动我们心，我们这个很多的出家师父啊，他在寺庙里面呢，就是说带着病啊，或者是带着烦恼啊，但是呢他非常勤快的寺庙的做事情，在寺庙的做义工啊，或者是在寺庙的奉献啊，我觉得他很感动我，很感动我，令我道心更加坚固，可能对方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很清楚，就是说我可能我的道心都是来自于对方，是吧？所以人不要呢修复了经典以后呢就瞧不起后学，就是对后人对先人我们都要从恭敬，因为我感觉到我还是在修行道上，就是说随时随刻的我都是在闻佛，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对闻法、对学法、对求法的这种概念呢升起信心，阿弥陀佛。